弟兄姐妹啊，早晨，
弟兄姊妹早晨，
感谢主哈，
感谢主。
我今天啊，可以和啊悦语堂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敬拜主。
今日可以同悦语堂弟兄姊妹一起来敬拜主，
一起来学习神的话，
一起来学习神的话。
啊，也感谢刚才啊提摩太团契和信望爱团契，
亦都感谢头先啊信望爱团契同埋提摩太团契，
他代表我们众人向神献上这么美的诗歌。
佢代表我哋众人向神献上咁美嘅诗歌，
而且有四位哈、诗班的班员，他们没有拿诗歌本，
而且有四位诗班嘅班员，佢哋冇攞诗歌本，
把这个歌词都背下来了，
啊，将呢个歌词都背咗落嚟。
感谢赞美主，
啊，感谢赞美主。
那啊，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哋一齐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
亲爱的阿爸天父，
我们感谢你，
我哋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我哋赞美你，
因为天地万物都是你的，
因为天地万物都系你嘅，
我们也是属你的，
我哋都系属你嘅。
主，我们谢谢你，
主啊，我哋多谢你。
主，因为天地万物和其中所有的都是你所造，
主，因为天地万物同其中所有嘅都系你所做。
主，我们就匍匐在你面前，
我哋就匍匐喺你面前。
主，求你来帮助我们，
主求你帮助我哋。
圣灵，你恩高我们的耳朵，恩高我们的口。
圣灵，你恩高我哋嘅耳，我哋嘅口。
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天我们在地上。
让我弟兄姊妹，我哋每一日喺地上面。
我们单单是荣耀主你的名。
我哋单单系荣耀主你嘅名。
我们单单是为你而活。
我哋单单系为你而活。
愿你的话语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愿你嘅话语都成为我哋脚前嘅灯，路上嘅光。
让照亮我们一生。
照亮我哋一生，
我们一生一世也跟随你。
我哋一生一世都跟随你，
爱你，
爱你，
服侍你，
服侍你。
我们祷告祈求，
我哋
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哋祷告祈求系奉主耶稣基督嘅名。
Amen。刚才诗班向神献了一首诗歌，是主导文。
头先诗班向神献嘅诗歌系主导文。
那我想问一下弟兄姐妹。
我想问一下弟兄姊妹，
那个是我们可以在马太福音六章九到十三节，
我哋可以马太福音第六章九到十三节，
我们读到主耶稣教导门徒的主导文，
我哋可以读到主耶稣教导门徒嘅主导文。
那我想问一问弟兄姐妹，
我想问一下弟兄姊妹，
在主导文之后是主耶稣在教导什么？
喺主导文之后，主耶稣系教导紧啲乜嘢？
主耶稣讲了什么？
主耶稣讲咗啲乜嘢？
讲了什么？
佢讲咗乜嘢？
就是我们看到的经文。
就系头先我哋读嘅经文。
你们若饶恕人的过犯，
你们
的天父必饶恕你们的过犯。
你们若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
你们若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你们若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所以我每次读这两节经文的时候，
所以每次我读这两节经文的时候，
我就把这个你们就改成我，
我将这个你们改成我。
如果我不饶恕人的过犯，我的天父必不饶恕我的过犯。
如果我不饶恕别人过犯，我天父必不饶恕我的过犯。
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这个主导文，
这里让我们看到主导文。
其实主导文里面也有一句话，
其实主导文里面也都有一句说话，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这里面如果你按照这个圣经的这个经文的前后文，我们知道说这里面免债实际上就是饶恕的意思。
如果看圣经的前后文，这个免债其实就是饶恕的意思。
所以饶恕在圣经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字。
所以饶恕在圣经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字。
在新约中它出现了至少是146次。
在新约中至少出现了146次。
这个字的本意，它就是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字它本意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放开的意思。
就是放开的意思。
或者说让它过去的意思。
或者说让它过去的意思。
所以就是说你饶恕了别人之后，
就话你饶恕咗别人之后，
就是在你的脑海中，
喺你嘅脑海入边，
把这个人，
把呢个人，
与他所犯的这个过错分开，
他所犯的过犯来分开，
就是你把他分开了，
就是你将它分开了，
所以这就叫放开或者分开，就是饶恕的这个原意。
就是放开或者分开，就是饶恕的原意。
就是你把它从伤害你的这个行为中，
你将它由伤害你的行为当中，
把它解脱出来，
将它解脱出来，
然后你再重新认识它，
然后你再重新的认识它，
这就叫饶恕，
这个叫饶恕。
所以有人说，饶恕就是在对方以为你恨他的时候。
所以有人说饶恕就是你在对方仲以为你恨他的时候，
你爱他，
你爱他，
在对方应该受惩罚的时候，
在对方应该受惩罚的时候，
你放过他，
你放过他，
在对方预期期待预期你会报复他的时候，
在对方预期你会报复他的时候，
你用爱来拥抱他，
你用爱来拥抱他，
虽然可能你有能力去报复他，
虽然可能你有能力去报复他，
但是你用爱来拥抱他，
但你用爱来到拥抱他。
我们根据上下文，
我们根据上下文，
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六章这里面讲的这个饶恕，
主耶稣都在马太第六章讲到的饶恕，
主耶稣在这个地方是跟门徒所讲，
主耶稣在这里是跟门徒所讲，
实际上主耶稣在这个地方并不是在教导门徒一个人重生得救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主耶稣并不是教导门徒一个人重生得救一个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里面，这个饶恕并不是说你不饶恕人，所以你就不能重生，你就不能够得救，
这里就不是说你如果不饶恕人你就不可以得重生，你就不可以得救，
在这个地方主耶稣不是教导这样的，
主耶稣在这里不是这样教导的，
他是关乎信徒生命成长、生命成圣的这样一个问题。
他是关乎信徒的生命的成长、成圣的问题。
或者我这么讲，
或者这样讲，
就说一个得救的人，
就一个得救的人。
如果你当时有一刻圣灵感动你的心，
如果有一刻圣灵感动你的心，
你认罪悔改，
你认罪悔改。
你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和你一生的主，
你接受主耶稣做你生命主和一生的主，
你就得救，
你就得救，
因信称义，
因信称义，
神就看你没有罪，
神就看你没罪，
没有罪就是称义，
没罪就是称义。
但是如果这样一个得罪的人，
但如果一个得罪的人，
在他这个一生的里面，
在他的一生里面，
他遇到一些这个被别人的这个误解，
他得到一些他被人误解
逼迫
逼迫
甚至是被人非常的这个那个羞辱，或者是吃了非常的这样的这个大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苦难，
或者他被人羞辱，或者一个大的苦难临到他。
所以人如果在遭受这样的难处的时候，他不饶恕那伤害他的人，
如果人是遭受这样的情况，他不饶恕伤害他的人，
他就要遭受神的管教，
他就要遭受神的管教，
就是这里面说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
就是这里所讲到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所以这里面无论是天父他有没有赦免我们的过犯，
所以这边无论天父有没有赦免我们的过犯，
主耶稣指着门徒说你们的天父，
主耶稣指着门徒说你们的天父，
你们还是能得救，
你们仍然是能够得救，
但是在你们这样的罪上，你们的罪神没有饶，没有这个饶恕，
但在这个罪上面神没有饶恕，
因为我们没有饶恕人的过犯，
因为我们没有饶恕别人的过犯。
这就像主耶稣之后又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举了一个例子用了一个比喻，
之后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举了一个比喻，
他说一个人欠了神一千万两银子，
他说一个人欠了神一千万两银，
他跟神祈求，神就赦免了他的这个一千万两银子，
他同神的祈求，神就赦免了他一千万两的银子，
但是他的同伴借了他十两银子，
但他同伴借了他十两银子，
而且他同伴也像他一样跟他去祈求，
而他的同伴也都好像他这样来跟他祈求，
但是他没有一点饶恕的心，
但他没有一点饶恕的心，
他就把他的朋友，他说你还不上我的钱。
佢同佢朋友话你还唔到我嘅钱。
他就把他下到监里面。
佢将佢落喺监狱入边。
他说直到你还了我的钱，我才要求官把你放出来。
佢话直到你还晒我钱，我先后个官嚟到放你出嚟。
所以主耶稣在这里面并不是教导我们借钱要不要还钱的这样一个道理。
主耶稣并唔喺度教导我哋借钱之后要唔要还钱呢个道理。
因为我们根据上文是彼得在问饶恕的问题。
因为我哋根据上文，彼得系问饶恕嘅问题。
所以主耶稣用犹太人惯用的这样一个讲法。
所以主耶稣用犹太人惯用嘅一种嘅讲法，
把借钱比喻成这个，把饶恕用这个借债来比喻。
将饶恕用借债嚟到比喻。
当我们不饶恕我们的弟兄一点点小罪的时候，
当我哋唔饶恕我哋弟兄一点点嘅小嘅罪嘅时候，
我们在天父那里面，我们犯的那个极大无比的罪，天父也不饶恕我们。
我哋喺天父当中，我哋犯嗰个极大无比嘅罪，天父亦都唔会饶恕我哋。
因为在约翰一书讲，
因为喺约翰一书咁样讲，
如果我们犯罪，
如果我哋犯罪，
我们向神认罪。
我们向神认罪，
神就必赦免我们的罪，
神就必赦免我们的罪。
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当我们基督徒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不认罪。
所以这句话告诉我听，如果基督徒犯罪之后不认罪的话，
神也不能赦免我们的罪，
神也都不能够赦免我们的罪。
直到有一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谦卑我们认罪，
直到有一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谦卑我们认罪。
其实这就是神的管教，
其实这个就是神的管教。
当我们犯罪的时候，
当我们犯罪的时候，
所以我们的心沉重，
我们的心沉重，
就像大卫所讲，
就好像大卫所讲，
他说他在这个床上，他犯罪，他不认罪的时候，他在这个床上，
是他犯罪，他不认罪的时候，他在床上边，
他讲到他的五脏六腑，他的身体都被那种这种剧烈的这种折磨折磨的他，
他五脏六腑，他身体都被这些折磨来折磨他，
就是因为他不认罪，
就因为他不认罪。
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
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不饶恕人，
如果我们不饶恕人，
实际上就是我们就是我们没有，我们不能够真心在神面前认我们的罪，
我们不能够真心的在神面前认我们的罪。
所以在这个里面在这个比喻里面，主耶稣把那个不肯饶恕人的那个仆人，
这个比喻里面，主耶稣将那个不肯饶恕仆人的那个人，
说把他交给掌刑的，
是说将他来交给管刑的，
实际上就是把他关到监狱里头，
管刑的，实际是将他关在监狱里面。
这个关在监狱里面实际上就是比喻成神的管教，
关在监狱里面就是比喻成神的管教。
所以我们说，
所以我们说，
一个基督徒，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如果我们心里面我们还有不饶恕，
因为重生的基督徒，我们心里面如果有不饶恕，
我们虽然不会因此失去救恩，
我们虽然不会因他来到失去救恩，
但是我们会和神失去那种亲密的关系，
但我们会同神系失去亲密的关系，
同时我们也堵塞了神祝福我们的管道，
同时我们堵塞了神祝福我们的管道，
我们一定就在神的管教的下面，
我一定在神的管教的下面，
我们的灵命也会受到极大的亏损，
我们的灵命都受到极大的亏损。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姊妹，
如果您今天听了道，
如果你今天听了道，
你回到家里面，
你回到家，
你的心跟你说，
你的心来跟你说，
我要立志，我要饶恕所有得罪我的人，
我要立志，我要饶恕所有得罪我的人，
感谢主，
感谢主，
神正在等着你，
神正在等着你，
做这个决定，
做这个决定，
讲这个话，
讲这个话，
他要等着祝福你，
他要等着来祝福你。
你说我虽然愿意开始去饶恕得罪我的人，
你说我虽然愿意开始来饶恕得罪我的人，
但是还有一些问题在我的头脑里头，
但是还有一些问题在我头脑里面，
我搞不清楚，
我搞不清楚，
而且我心里面我也真是情不甘心不愿，
而且我心里面我是情不甘心不愿，
我没有办法解决，
我没办法解决
我心里面的恨，
没办法解决我心里面的恨，
我心里面的不原谅，
我心里面的不原
谅，我心里面的苦毒
和苦毒，
虽然我脑子我愿意原谅，
所以我愿意原谅，
因为我听了神的话，
因为我听了神的话，
所以我下面我就把有关饶恕的一些 也是在这一段时间弟兄姐妹的一些问题和大家一起来讨论。
我以下就将饶恕同弟兄姐妹一啲嘅问题嚟到同大家嚟到讨论。
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嚟帮助我哋，
用他的话帮助我们，
用佢话嚟帮助我哋。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我愿意饶恕，
我愿意嚟到饶恕，
但总是忘不掉过去，
但系总系忘唔掉过去，
我那些被伤害的那些往事，
嗰啲被伤害嘅啲往事，
怎么办？
点算呢？
好。饶恕是心里的决定，
饶恕是心里面的决定，
而记忆呢是你大脑的工作，
而记忆是你大脑的工作。
饶恕不是把往事从记忆中删除，
饶恕不是将往事由记忆当中来删除，
而是你心里面决定不再记恨，
是心里面来到决定不再记恨。
你在神面前说我要求你帮助我，
你在神的面前说求你来帮助我，
把我心里的恨转化成爱，
将我心里面的恨来到转化成爱，
转化成怜悯，
转化成怜悯。
因为爱是不计算人的恶，
因为爱是不计算人的恶。
因此当我们饶恕一个人的时候，
因此当我们要饶恕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记忆可能还在，
我们记忆或者还在，
但是当你祷告你反思的时候，
但当你祷告你反思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你心里面的恨越来越少，
你会发现你心里面的恨越来越少，
代之以怜悯，
代之以怜悯，
怜悯伤害你的人，
怜悯伤害你的人，
因为他不认识神，
因为他不认识神，
或者说他对神，他在神面前犯罪，
或者说他在神的面前犯罪，
他得罪你伤害你，
他得罪你伤害你，
以至于他在神面前带给他带来极大的亏损，
以至他在神的面前带给他极大的亏损，
所以你怜悯他，他真可怜，
所以你怜悯他，因为他很可怜，
所以这就是饶恕与记忆，
所以这个就是饶恕同埋记忆。
我这个今年六月份
今年嘅六月份
我去中国，去上海、北京、天津几个大城市。
我去中国上海、北京、天津几个大城市，
去看望曾经从若歌教会受洗的那些学生，他们毕业了，他们海归，我去看望他们。
系睇翻曾经喺若歌教会受洗啦，毕业。翻翻去嘅嗰啲海归嚟我探望佢哋，
就是最近教会的一个海归施工开始刚开始做的一个施工，
就系最近教会啱啱开始做嘅呢个海归嘅施工。
那在这个期间也有几天的休息的时间，
喺个期间我有几日休息嘅时间，
我就回到我的家乡天津
我就翻去我家乡天津，
我就见到我的老的同事和老的朋友，
我见翻我老嘅同事老朋友，
其中有两位。
其中有两位，
其中是我的一个同事，
其中是一位我同事，
是我这个大学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的我的第一个这个顶头上司，
是我大学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的第一个我的顶头上司。
我一直不原谅他
我一直不原谅他，
因为当时在这个工作中我认为他非常的欺负我，
因为在当时工作当中我认为他非常的来到欺负我，
很多年我耿耿于怀，
好多年我耿耿于怀。
这次见到他
今次见翻佢，
我突然我见过他之后，虽然也是和一些同事在一起
我见到佢嘅时候，虽然系同其他同事喺一齐，
但是之后，
但之后
我就发现他，我对他的这个那种像以前的那种恨的感觉
我觉得我同佢好似以前有嗰种恨嘅感觉，
好像没有了
而家好似冇咗啦，
好像我跟他的这个关系以前所发生这个事情，
好似我同佢关系以前所发生嘅嗰啲事情，
我都记得，
我仲记得，
我在这个实验室里面，
我喺呢个实验室里
面，他是组长，
佢系组长，
他也那个在工作中的一些事情我都记得，
佢喺工作上面啲嘅事情我都仲记得，
但是好像这个事情就像你看一本书看一个电影像的，
但好像这件事好像你看一本书看一套戏的时候，
虽然那些事情你都记得，
虽然那些事你还记得，
但是好像这个事情跟你没有关系，
但好像这件事跟你已经没什么关系，
因为好像是电影里的事，
好像已经是电影里面的事，
所以我就感谢主，
所以我就感谢主，
因为我在他面前有过祷告，
因为我在他面前有过祷告，
我说我要饶恕他，
我说我要饶恕他，
我记得我当时还为他祝福一个我记得当时一个弟兄在这个丰盛生命里面，一个弟兄他说你不饶，他说你要饶恕，他说你要饶恕，我说怎么饶恕
我记得一个弟兄在丰盛生命里面说你要饶恕，但我问他怎样饶恕，
他说你就为你饶你要饶恕你恨的那个人，你为他祷告，你为他祝福，你让他得救，你让他信福音。
他是说你为他来祷告来祝福，你叫他信福音。
我当时心里面是很不愿意，
当时我心里面很不愿意，
但是因为是神的话，
但因为神的话，
我就为他祷告，
我就为他来祷告，
祷告了就过去了，
祷告完就过去了，
我也忘了，
我都不记得了，
我也不记得了，
都不记得了，
很多年的事情就过去了，
很多年的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但是神让我这个今年又让我看到，
但是神今年又让我看到，
我虽然这个常常忘记事情
啊，我虽然经常不记得嘢，
我虽然常常对神的话也不是这么这个就是这么认真的去真的去遵行去。
虽然我唔系经常嚟到对神嘅话咁认真去追随，
但是他的应许永远不改变。
但佢嘅应许永远唔改变，
因为我在他面前有祷告，
因为我喺佢面前有祷告，
所以这个饶恕的事情就发生了，
所以呢个饶恕嘅事情就发生了。
所以至于我这些年。我几乎我都忘记了这件事情
啊！咁多年我几乎忘记咗呢件事情。
我在我心里面再也没有这种重担和捆绑了。
我喺我心里边再冇呢种重担同捆绑啦。
所以啊，感谢主哈、啊！所以我们饶恕的时候
啊，咁即系所以我哋饶恕嘅时候，
你可能还记得这个事件，
你可能仲记得呢件嘅事件，
但是这个心已经完全变了。
但你嘅心已经完全唔变咗啦。
好，那第二个，
第二，
那饶恕之后双方还会和好吗？
饶恕之后双方仲会唔会和好呢？
饶恕是一件事，
饶恕是一件事，
和好是一件事，
和好是一件事，
饶恕不一定带来和好，
饶恕不一定带来和好，
饶恕是你个人的事，
饶恕是你个人的事，
和好是两方的事，
和好是两方的事，
还需要对方，
还需要对方
真心认罪悔改，
来到真心认罪悔改。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如果您饶恕了别人，
如果你饶恕了别人，
最终却没有和那个人和好，
最终没有同那个人和好，
不要担心，
不用担心，
只管饶恕他就好了，
只管饶恕他就好了。
你在神面前，
你在神的面前
做了你当做的事，
做了你当做的事，
神悦纳你，
神悦纳你。
第三，如果对方不认错，甚至不道歉，
如果对方不认错或者不道歉，
他要坚持他的这个错误，
他要坚决他的错误，
明明他真的是伤害了你，
明明他真的伤害了你，
你要饶恕吗？
你要不要饶恕他？
还是说等到他认罪以后你再饶恕他？
就是说你等到他认罪之后你先饶恕他。
神学家加尔文他讲到饶恕，
神学家加尔文他讲到饶恕，
他说、啊、这饶恕我们基督徒有两种，
他说饶恕在我们基督徒有两种，
他说一种啊，他说是做错了事情的那个人，
一种是做错了事的那个人，
他伤害了你，
他伤害了你，
他跑来他请求你饶恕，
他跑来他跟你请求你饶恕，
他说对不起我得罪了你，
他说对不起我得罪了你，
他说你一定要饶恕他、
啊、那时你一定要饶恕他，
他说因为神让你饶恕他，
他说因为神要你来饶恕他。
那么因此他说这种情况常常是双方因此会和好，
他说这种情况双方因此会和好，
所以他把整个过程他说有认错，
他说整个过程他说有认错，
有饶恕，
有饶恕，
有和好，
有和好。
他说还有一种情况，
他说还有一种情况，
他说有的时候别人得罪了你却从来不认错，
他说有时别人得罪了你的时候从来都不认错，
甚至他还用谎言，他还要遮掩他的过错，
他甚至用谎言来遮掩他的过错，
所以有些人他宁可跟你断交，
所以有些人宁可同你嚟断交，
他也不要跟你和好，
他都不同你和好，
甚至有人他会故意的变本加厉的加害你，
甚至有人是变本加厉的加害于你，
这样的人你是否要饶恕，
这样的人你是否要饶恕，
还是说我等到他认罪之后再饶恕，
或者说我等他认了罪之后我再饶恕他。
加尔文说，
加尔文这么说，
就算如此也得饶恕，
就算如此也都要饶恕，
是的、
啊、的确是，
你选择饶恕后，
如果你选择饶恕之后，
可能你没有办法和他和好，
可能你没办法同他和好，
但是你选择不计算人的恶，
但你选择不计算人的恶，
你要把神的爱，你定义把神的爱活出来，
你定义将神的爱活出来，
爱就是不计算别人的恶，
爱就是不计算人的恶，
你选择把旧账一笔勾销，
你选择将旧账一笔勾销，
如果您听得到，
如果你听得到，
圣灵在心里感动您，
圣灵在心里面感动你，
你决定饶恕他，
你决定饶恕他，
你就把他，
你将他
交给了神，
交给神。
让神主持公道，
让神要主持公道。
因为神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
因为神话深渊在我，我必报应。
我还要告诉您，
我仲要话俾你听，
您绝不会吃亏，
你绝对唔会吃亏。
那欺负你的也绝不会白白的占便宜，
那个欺负你的不会白白的占便宜。
因为我们的神不是那样糊涂的神，
因为我们的神不是一个糊涂的这样的神。
当然这是讲到神的公义，
当然这个讲到神的公义
是另外一个议题，
是另外一个议题。
我们今天就不在这里面继续的讲这样的一个议题，
今天我们就不在这里讲这个议题。
但是我们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就是说，把一切交给神。
我想跟弟兄分享将一切来到交给神。
深渊在神，
深渊在神，
神必报应，
神必报应。
记得大概可能还要早，还要久一点，七八年前。
记得大概七八年前。
我的儿子现在是十一年级，当时他还是上小学。
我仔当时他仲系上小学。
他还跟着我到岳哥学生查经班，就是校园团去星期五去一起去校园团去。
他仲同我一齐星期五去校园嘅团契。
有一个 Rutgers 一个博士生，是个男生。
有个岳哥嘅博士嘅男仔。
他带着他的儿子，
佢都带佢嘅仔，
也是上小学，
亦都系上小学，
跟我的儿子差不多的年纪，
同我仔差唔多嘅年纪，
所以他们俩就可以每个星期五在一起玩。
佢一齐可以每个星期五一齐玩。
但是这个博士生，他每次送他儿子来，他就走，他不来听。
这个博士生佢每次将个仔送咗过嚟，佢就走，佢唔喺度听。
那后来到了暑假，
后屘到咗暑假，
后来有一个这个妇女领着这个孩子来了，这个博士生就不再来了。
后面有个妇女是领着这个小仔来，那个博士生就不来了。
后来我就知道说，哦，原来这位女士是这位男博士生他的妻子。
我先知这个女士是那位博士生他的妻子。
孩子是这个孩子的妈妈。
是这个小仔的妈妈。
因为这个博士生他不再来，所以每个星期五我和孟霞，我和师母，我们就去当时我也是住在 Highland Park 这个 apartment， 我们去另外一个 apartment 去接他。
因为他不再星期五来，我和师母就去另外一个的 apartment 去接他们。
后来这位女士在这个查经班里听到。
后面这个女士在查经班里面听到。
主日也来福音班。
主日也来福音班。
也在福音班觉知。
在福音班里有觉知。
后来他绝志之后，他就暑期他就回国了。
缺咗次之后，暑期他就翻国内。
后来转一年，
转咗年之后，
第二年的暑假他又来。
第二年嘅暑假佢亦都嚟。
因为他在中国有工作。
因为佢喺中国有工作。
所以这位女士，这位妈妈，她又回来。
因为呢个女士，呢个妈妈又翻嚟。
那这次回来，
今次翻嚟，
他就跟孟霞师母讲。
佢就同师母嚟到讲，
他发现他的先生出轨。
他说他发现他先生来出轨，
跟学校里的另外一位妇女，
是同校边另外一位的妇女，
有这种不正常的关系，
有不正常的关系。
那还有很多他们这个财经济上的这样的一个纠纷，
同埋有好多佢哋经济上面一啲嘅纠纷，
他非常的难过，
佢非常难过。
后来他就孟霞就一起为他祷告，
师母就同佢一齐嚟祷告，
然后。我们当时也跟他分享这个要素。
我哋当时同佢分享呢个要素。
他说我做不到。
佢话我做唔到。
他说我做不到。
佢话我做唔到。
后来有一天。
后面有一日。
他又来找我们。
佢又嚟到揾我哋。
他说我已经跟他他都不愿意讲他先生的名字。
佢都话我都跟佢佢。
他说我跟他摊牌了。
佢话我跟佢嚟摊牌了。
我问他。
我问佢。
你到底是要谁？
你到底要边个？
他你不要再骗我。
你唔好再呃我。
后来我们就给他祷告。
后屘我哋同佢一齐祷告。
后来他们这个婚姻这个夫妻的关系又在这种时好时坏的这里面又持续了一段时间。
佢哋婚姻喺呢种时好时坏嘅当中，亦都维持咗一段时间。
后来这个姐妹就在于在那个第二年的这个暑假，在岳哥教会受洗。
呢个姐妹喺第二年嘅暑假喺岳哥教会度洗礼。
受洗了之后。
受洗之后，
圣灵就感动他，
圣灵感动他。
他有一次，他跟我和孟霞师母讲，
他有一次同我同师母咁讲，
他说我要饶恕他，
他话我要饶恕他，
完全的饶恕他，
我要完全的饶恕他。
后来他就跟他的先生，他又摊牌，
之后他同他先生又摊牌，
他说饶恕你，
他话我饶恕你，
完全的饶恕你，
系完全嘅饶恕你。
但是后来他先生过了一个星期，
后尾佢先生过咗个星期，
他先生说我也跟你摊牌，
佢话我亦都同你呢摊牌，
他说我要跟你离婚，
佢话我要同你离婚，
那他就非常的惊讶，
佢非常嘅惊讶，
他说为什么，
佢话点解，
他为什么我要求他要跟我离婚，
佢话点解我饶恕咗佢要同我离婚。
后来我就专门去找他先生跟他先生谈，
后尾我专登嚟到揾佢先生嚟同佢哋倾谈，
他说他先生说他先生一直是也不来教会，他以前也不信，
他先生一直也不来教会都不信，
他说我实际上是在这两个人，在我妻子和这个女人之间，他说我一直是在两边摇摆，
他说我其实在我妻子和这个女人当中，我在两边一直的摇摆不定，
他说直到有一天，
直到有一天，
他说我太太她跟我摊牌，
我太太跟我有摊牌，
他说他知道我以前出轨的一切的，
他知道我以前一切的出轨的事，
是他们实验室的一个学生告诉他的，
是他实验室的一个学生来告诉他，
所以从那一天起，
所以从那天开始，
他说我的心就立定了要离婚，
我的心立定要离婚，
他说我不要活在我太太这样的一个犯罪的阴影下，
他说我不活在我太太犯罪的阴影下面，
他说我之所以没有马上离婚，
他说我之所以没有马上离婚，
他说因为我和这一位，他说我还有很多的问题，
他说我同
要处理，
这一位还有很多问题要处理，
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
所以这边告诉我们，
当我们愿意选择饶恕的时候，
当我们选择愿意饶恕，
不一定会带来和好，
不一定是带来和好，
但是我们还是要饶恕，
我们还是要饶恕。
后来过了这个又过了一年，这位姐妹到了这个暑期结束又回到中国，
后面过了一年，在暑期结束之后，这个姐妹又回到中国，
后来第三年她就没有再来，这中间我们就听到他们离婚的消息，
第三年她就没再回来，中间我们听到她们离婚的消息，
后来这个男生毕业以后就去到纽约，
后面这个男士他毕业之后就去了纽约，
那又过了大概一年，
又过了大概一年，
这位姐妹应该称为姐妹，
这位的姐妹
给我们来信，
写信给我们，
他说他又重新结婚，
他说他重新又结婚，
又找到他这个重新的这个爱人，
找到他重新的一个爱人，
然后他带着非常喜乐的这个心情跟我们分享，
他带着非常喜乐的心情来跟我们分享，
他说我以前，
他说我以前，
他说是一个重担，他说在我的心里面
有一个重担在我心里面，
他说我每天吃不下饭，
每日吃不下饭，
他说每天睡不了觉，
睡不着觉，
他说当我受洗的时候，
当我洗礼的时候，
他说当我这个决定要饶恕他的时候，
当我决定要饶恕他的时候，
他说我饶恕他之前，
在我饶恕他之前，
他说我就想到他说我离婚之前，
他说我离婚之前，
他说我就想到说我签了这个字之后，
他想到我签了字之后，
我就去死，
我就去死，
他说我不要再活，
我不想再活了，
但是他说，
但他说
当他真的打心里面，他说我愿意饶恕他的时候，
当我是真心的在心里面愿意饶恕他，
他说你就是，他说剩下你们教导我的，给他祷告的时候，给我给他这个前夫祷告的时候，
就好像你教导我，当我同我前夫来祷告，
为他祝福的时候，
为他祝福的时候，
他说没有人再夺去我的命，
他说没人可以夺去我的命，
他说我也不会去自杀，
他说我也都再不去自杀，
后来他又找到他的真爱，
后来他又找到他的真爱，
后来他给我们寄来照片，
他寄啲相嚟俾我哋。
他的脸上冒着光，
他面上面系有光，
那天使的光，
有天使的光。
我就想到他在这之，在这个离婚之前那两年的暑假，
我就谂翻起喺佢离婚之前嗰两年嘅暑假，
我就看到他，特别是第二年，
特别系第二年暑假，
当他知道他先生出轨的时候，
当佢知道佢先生出轨嘅时候，
真的那个姐妹，你一个年轻的姐妹，脸上真的是那种暗淡的无光。
一个年轻嘅姐妹，佢脸上边真系暗淡无光。
感谢主，
感谢主。
他说神救了他，
佢话神救咗佢。
好，那么第四个问题，
好，第四个问题，
那我怎么知道我心里面是真的饶恕别人？
我点知道我心入边系真正嘅饶恕咗别人？
因为我们基督徒，
因为我哋基督徒，
我们真的是愿意遵行神的旨意。
我哋真系愿意遵行神嘅旨意。
我心里面愿意，
我心入边愿意，
但是我能力有的时候做不到。
但我能力有时系做唔到。
我常常说我不要说谎，我要做一个正直的人。
我经常话我唔好讲大话，我要做一个正直嘅人。
但是在有些场合，
但喺有啲嘅场合，
或在有些地方，
或者有啲地方，
我自然而然的还是把一些谎话讲出来。
我仍然将一啲谎话就讲出嚟。
这就是我愿意，我能做，这是两个啊。
呢个就系我愿意或者能做，系两样嘢。
那说我愿意饶恕，但是我真的能不能饶恕呢？
啊，我愿意饶恕，但系我真系能唔能够饶恕嘅？
所以我这里面讲五点。
所以跟住我讲五点。
一，
第一，
不再整天想这件事。
唔再成日嚟到谂呢件事。
不再整天说这件事，
不再成日去讲呢件事，
不再想报复，
唔再想报复，
不再活在苦毒与愤怒中，
唔再活喺苦毒同埋愤怒嘅当中。
第五，前面是四个，
不再
整天想这件事，不再整天说这件事，不再想报复，不再活在苦毒中。
啊，之前有四个，不再，唔再谂呢件事，唔再讲呢件事，唔再谂报复，同埋。活在苦毒和恼恨当中。
第五，愿意为那伤害你的人祷告，
是愿意为伤害你的人来祷告，
祝福。这就是主耶稣所说，
这个就是主耶稣所说，
为逼迫你的人祷告祝福，为你的仇敌祷告祝福，
为逼迫你的人祷告，为仇敌来祝福。
你不能饶恕的不就是你的仇敌吗？
你不能够饶恕的不就是你的仇敌吗？
所以这就是主耶稣的教导，
所以这个就是主耶稣的教导。
这里面我讲了四个不再和一个愿意。
头先我讲咗四个不再同埋一个愿意。
当你做了这四个，
当你做咗嗰四个
和这个最后一个愿意，
同埋呢个最后呢个愿意，
就表明你在神面前你就真的饶恕了。
就表明你喺神嘅面前你真嘅饶恕啦。
即使你做不到，
即使你做唔到，
即使我做不到，
即使我做唔到，
圣灵帮助我们，
圣灵帮助我哋，
我们就做到了，
我哋就做得到，
我们就真饶恕了，
我哋就真饶恕了。
所以好，那你说，当有人说，当你饶恕那得罪你的啊，有人讲哈，说当你饶恕那得罪你的人的时候，
有人话，如果当你饶恕得罪你嘅人嘅时候，
就是你最像主耶稣的时候，
就系你最似主耶稣嘅时候。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
主耶稣喺十字架上，
说赦免他们，
话赦免佢哋，
父啊赦免他们，
话父啊赦免佢哋，
他们所做的。
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知道，
他们不知道。
主耶稣不单单是完全饶恕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
主耶稣不单单饶恕他钉他十字架的人，
他还千方百计，
他还千方百计
在天父面前，
在天父的面前
为他们找理由，
为他找理由，
说他们犯罪他们不知道，
说他们犯罪因为他们不知道，
他们不是故意犯罪，
他们不是故意犯罪。
实际上我们常常是故意犯罪得罪人，
实际上我们是实际是故意犯罪来得罪人。
但是当我们饶恕人的时候，
当你饶恕人的时候，
天父也照样把我们像我们饶恕别人那成千上万的那样大的那样的我们犯的罪饶恕我们。
天父将我们饶恕人和我们成千上万的罪来饶恕我们。
你说啊，这些道理你讲的我都明白
啊。你话头先呢啲道理你讲我都明白，
我也同意。但是让我饶恕那伤害我的人，
但如果要我饶恕个伤害我嘅人，
得罪我最深的人，
得罪我最深嘅人，
实在是太难了，
实在系太难。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张口为他祷告，
我真系冇办法张口嚟同佢祷告，
为他祝福，
为佢祝福。
是的，很难
啊，的确系好难。
但是若不靠着主耶稣，没有人能做到。
如果唔系靠主耶稣，冇人可以做得到。
因此呢，有一位啊作家哈、啊，他叫史梅德哈、啊。
因此有位作家，佢叫
他叫史梅德哈、啊，他写了一本书哈、啊，很畅销。
佢写咗本书好畅销，
就叫《Forgive and Forget》，
叫做《Forgive and Forget》，
饶恕与忘记，
饶恕与忘记。
他里面他讲了一句话，
入边佢讲咗句说话，
他说饶恕是个神迹，
佢饶恕系个神迹，
是奉主的人奉主的名，
系奉主嘅人奉主嘅名，
是。啊，对不起啊，是信主的人，
系信主嘅人，
奉主的名，
系奉主嘅名，
行了一个神迹，
行咗一个神迹。
言外之意啊，
言外之意咧，
就是说我们人靠自己是做不来的，
我哋人靠自己系做唔嚟嘅，
所以这就叫神迹。
所以呢个就系神迹、
啊。如果人能做就不叫神迹，
如果人能够做就唔系神迹，
人能做那叫科技，啊、
人能够做系叫科技、
所以呢，这位作家啊，他说的没有错。
所以呢位作家佢讲嘅冇错。
彻底饶恕是个神迹，
彻底饶恕是一个神迹，
因为他是一个正常人在正常情况下做不出来的正常事，
是一个正常的人在正常的情况下做不出来一件正常的事，
是反常的，
是反常的。
所以如果我们不靠着主的恩典，
所以说我们不靠着主的恩典，
我们行不出这样的事，
我们行不出这样的事。
那你说我们怎么靠着主的恩典？
那你说我们怎样可以靠着主的恩典呢？
我来跟大家分享，
我来跟大家分享
我的一个，我称之为饶恕三部曲，
我称为饶恕三部曲，
我所得到的这样一个，
我所得到的一个秘诀。
第一步，
第一步
叫显明，
叫显明，
祷告求圣灵来光照我的心，
祷告要圣灵光照我的心，
让我看到我得罪神，
让我看到我得罪神，
是就像那一千万两银子，
就好像个一千万两银子，
但是得罪我的人，
得罪我的人
只是借了我十两，
得罪我人只是借了我
一千万和十两，
一千万和十两，
我就求圣灵显明，把那个人显明给我，
我就求圣灵将那个人来显明给我，
我并不是说我要遗忘，我要把他压下去，
我并不是说我要遗忘，我要将他压下来，
不是遗忘，而是显明，
来显明，
让圣灵看到当初我跟他之间的这些事情，
让圣灵看到我当初我同他的事情。
第二步叫倾诉，
第二步是叫倾诉。
当你又把这个这样的事情你清晰的显明在你面前的时候，
当这件事你有清晰的显明在你的面前的时候，
对那些伤害你的人，
对那些伤害你的人，
你不是把你们心里的苦毒和恼恨你压在里面，
不是将你心里面苦毒恼恨压在里面，
哦，我是个基督徒
啊，我是一个基督徒，
哦，我是个组长，
啊，我是一个组长，
哦，我是个执事，
啊，我是一个执事，
哦，我是个长老，
啊，我是个长老，
哦，我是个牧师，
啊，我是一个牧师，
啊，所以我不能让别人看出来我不饶恕，
我不能够让人睇到我识得饶恕，我将佢匿埋，
我就放在心里面，
啊，摆喺心入边，
是，你要完全的倾诉出来，
你要完全嘅倾诉出嚟，
把神显明给你的，你倾诉出来，
将神显明俾你嘅，你倾诉出嚟，
就你讲出来，
就你讲出嚟，
但是不是向人讲。
但不是跟不同人说，
你不是到处去找人去抱怨，
你不是到处找人来抱怨，
你要跟神讲，
你要跟神来说，
你要跟神倾诉，
你要跟神来倾诉。
我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在旧约中大卫给我们做了极大的榜样，
在旧约当中大卫为我做了极大的榜样，
在旧约中大卫有许多的仇敌，
在旧约当中大卫有很多的仇敌，
大卫完全有理由不饶恕他们，
大卫完全有理由你不饶恕他们。
我们看这个诗篇十三篇，
我们看诗篇十三篇，
请同工给我们打在上面，
请同工来打在上面。
大卫在这里面讲，他说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
大卫这样讲，他说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
要到永远吗？
要到永远吗？
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
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
我心里筹算，
我心里面筹算，
终日愁苦，
终日愁苦，
要到几时呢？
要到几时呢？
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
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
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
所以边让我睇到
一个受伤害的人，
一个受伤害嘅人，
他心里面的心思和意念，
佢心里面心思同埋意念，
大卫一点没有忘记，
大卫啲冇忘记，
扫罗对他的逼迫，
扫罗对
他的仇敌对他的逼迫，
佢仇敌对佢逼迫，
所以第一仇敌欺压他，
所以第一仇敌欺压佢，
第二神好像是暂时也没有帮助他，没有管他，
第二好似神系暂时冇帮助冇管佢。
第三，他终日愁苦。
第三，佢终日愁苦。
所以在这里面，神就跟大卫倾诉。
所以呢度
对不起，大卫在这个地方就跟神倾诉。
所以大卫同神喺度倾诉。
这就是大卫的祷告。
呢个就大卫嘅祷告。
弟兄姐妹，
等姊妹，
有没有跟神这样祷告？
你有冇同神咁样祷告？
有没有跟神诉苦过？
有冇同神嚟诉苦过？
甚至跟神呼求，
甚至同神
神啊，你为什么不帮助我？
神点解你唔帮助我？
神啊，那个人欺负我。
神嗰个人嚟，
为什么让他欺负我？
点解呢？
我那么好的人，这个会神会提醒你啊。
神会提醒
我。我常常跟神祷告，我那么好，你们让他欺负我？
我神，我经常同神话，
这是一个罪人的祷告。但是即使是罪人的祷告，
即使罪人嘅祷告，
即使是你祷告跟神说胡话，
即使你祷告同神来讲胡话，
神不怪你，
神不怪你，
因为他是你的天父，
因为他是你天父，
没有一个父亲，
某一个父亲
去跟愿意跟他这个愿意跟他讲真心话的儿女去发怒，
某一个父亲是同愿意同他讲真心话的儿女就发怒，
我们的天父，
我们的天父，
况且我们的天父，
况且我们的天父，
他更是爱我们，
他更是爱我们。
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哈， 我们再看这个诗篇哈，第三节第四节我们就跳过去哈。
啊，诗篇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第五节哈。
我睇第五节。
第五节。
啊，第五节。
下面哈。啊，第五节，大卫哈，你看前面大卫哈，心里面非常的苦，甚至啊，里面隐隐含那种对神的这种埋怨抱怨啊，神呐、啊，你怎么不管啊？再看第五节哈、啊，他说：“但我依靠你的慈爱。”
第五节他说：“但我依靠你的慈爱。”
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
我心因你的救恩快乐。跟住第六节，
下面，我要向耶和华歌唱。
我要向耶和华歌唱，
因他用厚恩待我。
因他用厚恩待我。
所以这里面就给我们看出，
所以呢，我哋睇得到，
当我们跟神祷告倾诉的时候，
当我哋同神祷告倾诉嘅时候，
神就开大卫的眼睛，
神就开大卫眼睛，
开心中的眼睛，
开佢心中嘅眼睛，
赐给他一个感恩的心，
赐俾佢一个感恩嘅心，
就把喜乐重新带到大卫的心里面，
佢将喜乐重新带到大卫心入边，
大卫他的心就从被人得罪的那个苦毒的里面。
大卫就喺被人得罪嘅苦毒嘅当中，
他就看到神待他那个厚厚的救恩，
佢睇到神待佢厚厚嘅厚恩，
所以他的倾诉就产生了果效，
所以佢倾诉就产生咗果效，
他就得来喜乐，
佢得嚟喜乐。
第三步就是宣告，
就系宣告，
宣告我要饶恕他，神呐、啊，我要饶恕他，
宣告我要饶恕佢，
某某某张三，我要饶恕他，
某某张三，我要饶恕佢，
神呐、啊，求你饶恕张三。
神啊，求你饶恕，
因为我饶恕他，
因为我饶恕佢，
饶恕他，
你饶恕佢，
我为他祷告，
我为佢祷告，
我让他认识你，
我让佢认识你，
让他得到救恩，
让佢得着救恩，
神你赐福他，
神你祝福佢，
你一生一世你赐福他，
一生一世你祝福佢。
所以在里面，要么在前面，第一是显明，
第一是显明，
第二是倾诉，
第二是倾诉，
第三是宣告，
第三是宣告，
都是我们在神面前。
都是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
亲爱的阿爸天父，
我们啊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你的话真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你的话真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就让我们把你的话我们存记在心里，
将我们的你的话存在我们心里面，
免得我们犯罪得罪你，
免得我们犯罪得罪你。
主你帮助我们，
主啊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饶恕那凡是得罪我们的人，
让我们饶恕那些凡是得罪我们的人。
主你的应许永不改变，
主啊应许永不改变。
你说凡我们饶恕别人啊，凡我们饶恕别人的过犯，
你说凡我们饶恕别人的过犯，
你就必饶恕我们的过犯，
你就必饶恕我们的过犯，
你就必施恩开施恩可怜怜悯我们，
你就必施恩，你要怜悯我们。
你天上的祝福就像敞开的窗户，你大大的祝福我们。
你天上的祝福就像敞开的窗户，大大的祝福我们。
主，我们谢谢你。
主，我们多谢你。
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